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感谢神恩典。我们现在开始进入了圣诞的节期，我们也今天很感恩要一起来思想一个主题，蒙约纳的生命，颂赞神，心灵虔诚。今年的圣诞节跟往年会有很大的不同，今年这个新冠病毒疫情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包括我们教会的聚会活动，都这个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都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今年大概没办法像往年那样，我们安排一家人跟其他的朋友、其他的亲友能够一起来聚餐，一起来欢庆圣诞。我们也可能不太容易来安排跟我们的亲友、跟这个亲人们来互换礼物，来这个一起在节日期间一起出游，包括我们自己的度假的安排、我们的旅行探亲的安排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今年圣诞期间我们会被迫做出很多的改变，但是这也是一个机会，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上帝让我们能够安歇下来，能够休息下来，能够停下我们平时那么繁忙的脚步，我们好好来思想圣诞真正的意义。其实圣诞节的意义不在于聚餐，不在于欢聚，不在于附送礼物，其实圣诞的真正意义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位圣诞真正的主人，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他本来享有天上的荣华，但是他愿意谦卑降生在马槽里边，为的就是你，为的就是我，为的就是地上所有神所爱的每一位人。这是圣诞真正的一个意义。求神帮助我们，借着这难得的比较能够安歇的一个节期，我们好好来思想，也好好预备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怎么样更好地活出圣诞的意义。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借着圣经一系列的人物他们的生命来思想一个主题，就门神约纳的生命。我们借着旧约里面扫罗他的生命的那些经历，让我们明白我们要竖起我们的耳朵听从神，因为听从神胜于献祭。我们借着大卫的生命也能够来学习张开我们的眼睛来仰赖神，因为仰赖神就能够得胜有余。我们也学习要来保守我们的心来敬畏神，因为敬畏神我们能够以善来胜恶。借着新约的保罗，使徒保罗的生命，我们也来学习，我们要迈开我们的脚步来传扬神的恩典，传扬神的作为，我们尽心竭力来传扬爱我们的神。在圣诞这个节期的里面，在圣诞的这个庆贺的当中，我们忘不了圣诞那个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人，就是耶稣基督的生身母亲玛利亚。所以今天我们就准备借着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还有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玛利亚三个生命的片段，我们一起来思想怎么样敞开我们的心来颂赞神，用我们的心灵和全诚，我们来颂赞、来敬拜、来委身于爱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准备会从三个方面来思想今天这个主题。第一方面是敬畏顺服的心，信靠神的全能而颂赞。第二方面是纯净思想的心，感恩基督降生救万民。第三是以一个恒切祷告的心来仰望圣灵充满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自己的恩典， 在2000年之前，你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求恩主，你借着今天这个信息，特别借着当年玛利亚生命的这三个片段，她所经历的，她向你所表现上的，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来学习同样敞开我们的心来颂赞你，来敬拜你，也来服侍你。求恩主，你求圣灵你来预备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很好的领受，也帮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回应。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2000年之前，有一天天使加百列就奉神的差遣来到玛利亚那里。玛利亚她已经许配了约瑟，但是还没有结婚。天使到玛利亚那边来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恍惚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所以你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这个经文。当年当玛利亚听到天使给他报这信的时候，他其实心里有恐慌有害怕，因为在当时那年代，一个童女还没有结婚就怀孕有孩子，是会被人用石头打死的。玛利亚有不明白的地方，他就仿佛来思想天使怎么对他说这话。不过玛利亚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天使跟他说的话，说他将会怀孕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要承接神应许给大卫后裔的位，他要做雅各家的王。他是因着圣灵感应的缘故才有这个儿子，而这儿子是神的儿子，被称为神的儿子，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有不明白的地方，有不明不清楚的地方，但他心里就存着一个单纯相信的心，他知道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当玛利亚来到他的亲戚伊丽莎伯那里的时候，伊丽莎伯就神借着伊丽莎伯的口也对玛利亚做一个见证，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玛利亚有一颗单纯相信的心。我们都记得伊丽莎伯的先生撒加利亚当年就是因为没有信心，天使跟他启示他将会有生一个儿子，他没有信心，他缺乏信心，使得他暂时都哑巴了一段时间。所以伊丽莎伯对玛利亚的信心感受特别的深刻。的确玛利亚就是凭着这个单纯的信心，她愿意在神的面前顺服，因为她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所以当她来到伊丽莎伯的家里以后，她就唱出了下面这个颂词，就是今天我们的刚刚原传道给我们读出的经文。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的大事， 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这是玛利亚的生命，他的心灵以神为乐，以神为大，尊主为大。这也是神今天要提醒，要来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的，让我们同样跟玛利亚一样，拥有一个心灵虔诚的心，敞开我们的心来颂赞，来敬拜我们的神。在玛利亚的颂赞里面，他特别唱出了神的全能、神的圣洁，还神的怜悯。在49节跟50节里面，他先信神的话，出于神的话，没有不带能力的。他先信神所应许的必定成就，他更颂赞神圣洁的名，知道这位圣洁的神，他怜悯所有敬畏他的人。弟兄姐妹们，今天在这个新冠病毒疫情里面，我们心里可能也有许多的疑惑，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像玛利亚那样，就单单带着一颗单纯信靠的心，带着一颗敬畏顺服的心，我们向我们的神同样来颂赞，颂赞这位有全能、圣洁又有怜悯的神。在疫情当中，有的时候我们总是想问神，为什么？为什么有这病毒？为什么病毒持续了，这疫情持续了这么长时间还不见好转？特别是最近在世界各地疫情都在恶化，都在发展。我们为神问神这么多为什么，其实背后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很想知道神啊，你到底在哪里？疫情当前，疫情当中，神你到底在哪里？当年玛利亚的时代，其实以色列民包括玛利亚自己，他们本身面临的困境比我们大得多。当年的以色列是处于一种亡国的状态下面，那么多年，几百年来，他们一直遭受各种周围列国各个帝国对他们的欺压，对他们的逼迫。在玛利亚这个颂赞之前的400来年的时间，耶和华神没有再差遣新的先知来教导、来安慰他的百姓。我们经常说沉默的400年，玛利亚当年所处的处境，以色列人当年所处的处境，其实是很困苦、很艰难的一个处境，甚至可以说是看不到到底前途、希望、出路在哪里的处境。但是玛利亚因着这单纯的信心，因着敬畏顺服的心，他能够献神献上这个颂赞。他心尊主为大，他灵以神救主为乐，因为他先信神的全能，他颂赞神的圣洁，他也先信神会怜悯眷顾他的百姓。今天即使在疫情当中，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我们的神一直在陪伴着我们，一直在眷顾着我们，一直在保护着我们。疫情已经半年多了，大家想想，假如没有耶和华神的眷顾保守，对我们的保护，我们今天面临的处境要艰难得多。我们的这个健康，我们的所有生活工作的各方面，今天能有今天的状况，其实是神很大很大的恩典在背后。今天因着我们对神的信心，因着我们对神的一个敬畏，我们也应该像玛利亚这样，能够开口来颂赞我们的神。 就像当年保罗跟他的同工希拉，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那边记载，他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被鞭打，被无辜的鞭打，甚至下在监狱里边。保罗在那个时候跟希拉两个人，他们没有抱怨，没有跟神问很多很多的为什么，他们在监狱里边竟然能够唱诗来赞美神。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神的儿女的生命，这就是对神信靠顺服敬畏的那种生命。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带领我们走过这个疫情，我们也相信神一定会陪伴带领我们走过我们自己每个人目前的一些处境，甚至有时候是一些艰难的处境，或许一时我们看不到细节，但是我们相信神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当我们走过这一切以后，我们更能够体会到我们所敬拜所颂赞的这位神，他的圣洁，他的怜悯，他的全能。这是玛利亚的生命给我们的一个榜样，这是保罗希拉的生命给我们的榜样。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带着一个敬畏顺服的心来单单信靠我们的神，而能够来颂赞他，能够来赞美他。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纯济思想的心，感恩基督见识救万民。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当年玛利亚跟他结婚以后的这个约瑟，两个人因着罗马的政府要求报名上册，所以就来到了伯利恒这个地方。可是在伯利恒的时候，玛利亚身孕已经重了，马上要生产了，而他们竟然找不到任何一个客店。在当时，我相信玛利亚心里同样有很多的疑惑，很多的疑问。他清楚知道神已经应许了他所怀的这孩子是神的儿子，是一个圣者，是要接续大卫的位，是要做王直到永远的。可是他不明白，想不通为什么他会面对这样一个处境，为什么在他身孕重了要生孩子的时候碰到罗马政府要报名上车，为什么到了伯利恒竟然找不到任何一个客店能够让他生着孩子，生着神的儿子。这一次神没有让天使直接来跟玛利亚来显现来启示，这一回神是向在野地里的牧羊人来，让他的使者，神的使者来向他们显现，来向他们启示。天使对着在野地里的那些牧羊人说你们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那些牧羊人既然去，就真正在找到了玛利亚跟约瑟，因为有一个在马槽里的声音作为一个记号。看见这一切，牧羊人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而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玛利亚把这一切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当年玛利亚把圣诞之夜所经历的那一切，他经历的困惑，牧羊人给他传递的信息，他都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我们继续来到路加福音第二章的后面，在耶稣十二岁的时候， 玛利亚跟约瑟带着耶稣上耶路撒冷去守节，守节完了以后他们就回去，耶稣还留在耶路撒冷，但是玛利亚跟约瑟不知道。他们回家路上走了，在路途中才发现找不到耶稣，所以他们过了三天又回到耶路撒冷要来寻找耶稣。在耶路撒冷他们就看见耶稣在殿里面坐在教室中间，一边听一边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玛利亚跟约瑟看见就稀奇，玛利亚对耶稣说，我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三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耶稣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圣念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一次的经历，玛利亚再一次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这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的这点段的经文，玛利亚两个生命的一个片段里面，他都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这边我们看到玛利亚把这些事放到他的心里面，而且存记他的心里面，而且反复思想。弟兄姐妹们，从玛利亚的生命我们可以学一些什么呢？我们在我们的心中存记了多少事情，在我们的心中反复思想了多少事情。在陪伴耶稣成长的那些年月里面，我相信玛利亚看见了很多的事情，玛利亚听见了很多的事情。有些事情玛利亚可能不一定清楚，不一定想清楚，不一定想明白，他可能都有他的疑惑，但是玛利亚总是把这些事存记在他的心，反复思想。玛利亚心里确信的一点是，耶稣是圣灵让他感应生出来的，耶稣是神应许要接续大卫的王位，做完直到永远的，耶稣是要来拯救万民的以色列人一直盼望的那个救主弥赛亚。玛利亚心里很确信这些，玛利亚也知道发生在耶稣生命中在他身上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神的作为，所以他能够把这一切的事都联系在一起。他从最开始天使加百列给他的显现的应许，到伊丽莎伯的回应，到牧羊人的传说，到一生他所见的主耶稣基督成长过程中所做的、所想的、所说的那些，他把他们都连在一起来思想，让他更加确信，更加确信神的拯救要借着主耶稣基督临到万民，临到这个时代。弟兄姐妹们，许多时候当我们在困境的当中，我们如果眼睛只盯着眼前的这个片刻，眼前的这个处境，我们有时候很难走出来。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像玛利亚一样把这一切的事都连在一起来思想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图画。当我们愿意在我们思考、在我们反复思想的过程中，能够把我们的视野拉长一点，在时间的维度上拉长一点， 像玛利亚，从天使加百列一直拉长，把所有的事情拉进来来思想的话，我们就有很大不同。像我们把这个视野的维度拉宽一点，从空间的维度拉宽一点，我们同样会有很大的不同。不单单只看到自己，看到周围，看到那么多人，看到整个世界。如果我们更能够把我们的视野拉高一点，跟神连在一起，跟神的国度，跟属灵的国度连在一起，我们会有更大的不同，有更不一样的一个领受。大家都很关注近年来中美的贸易战，许多人都在怪总统特朗普，他挑起了中美的贸易战。可是当我们愿意把视野我们拉长拉宽拉高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出背后更多的事情，我们可能就会更为的清晰，能够明白目前的一个局势。其实中美的矛盾，我们知道不只是在过去这四年特朗普当总统的四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是过去几十年的矛盾的积累到现在总的一个爆发。我们也明白中美的贸易战其实跟现在整个世界的政治的局势、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各方面都连在一起。其实我相信这背后同样有一些属灵的因素在后面。前一段我看到一个新闻，有人在回顾说，当年卡特总统，美国卡特总统亲口跟这个到访的邓小平跟他提一个要求，要求中国允许宣教士回到中国去，外国的宣教士回到中国。当然邓小平当年没有答应，出于各种的考虑他没有答应。但这个事情其实让我在思想，中国改革开放过去这几十年的发展，其实跟他的属灵环境的改善开放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中国真正的社会安定、社会稳定、真正的经济的发展繁荣，离不开一个正常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环境。近年中美的关系，近年中国跟其他国家的关系，其实跟中国政府过去这几年对宗教信仰的限制、对教会的限制、对各方面的甚至逼迫限制，其实都有关系。我确信这一点。我们要好好为中国祷告，弟兄姐妹们。许多弟兄姐妹来，对许多弟兄姐妹来讲，包括我自己，中国大陆是养育我们的故土，那边有我们的亲人，有我们的朋友，我们都很关注，都很关心他们。但我们更需要为整个中国的来祷告，为中国的属灵的一个环境来祷告。只有真正一个基督的这个信仰，才能够保障中国社会的稳定，保障中国真正的一个繁荣的发展。我们知道当年玛利亚把所有这些事都联系在一起，反复的思想，然后为主耶稣基督做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今天我们能够读到这一段的经文，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记载的这些经文，相信就是因为玛利亚在门徒当中为主耶稣基督做的这么一个见证，因为他是当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人。像今年在这新冠病毒疫情当中，我们都是见证人，弟兄姐妹们，因为我们都经历了疫情从爆发到整个发展到现在，将来也许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或许我们会跟我们的儿女、跟我们的孙儿女们来跟他们分享今年我们所经历的这新冠病毒疫情， 我不知道你预备怎么样跟你的儿女跟你的孙儿女来分享，跟他们分享疫情什么时候爆发，疫情当中这个国的政府各地怎么样分层，我们的安省怎么样能够恢复，就疫情好转以后有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重启，政府怎么样能够来补贴能够来资助我们，需要分享这些吗？其实我相信不需要。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孙儿女们到时候上网一 Google， 他们找到的资料比我们要清楚的多，要全面的多，到时候我们能够跟我们儿女孙儿女分享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的生命的经历，在疫情中我们怎么样经历到神，在疫情中我们经历的跟其他人的那些关系，在疫情中我们经历的自己，我们自己怎么走过来，怎么走过紧张忧虑担心，怎么样经历耶稣应许给我们的平安，这些是真正我们能够分享真正有意义有价值来分享的。刚才邓叔弟兄带领我们献这个 送唱的这个超乎一切这一首诗歌，在唱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想到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以前存记在你心里的那些事情在你唱这首诗的时候又让你想到了什么。主耶稣基督他超越所有的一切，他超乎所有的，无论是全能这个世界宇宙万物，这个世上的智慧，这世上的各种的财富珍宝，他超越所有的一切，但他竟然愿意离开他天上荣华的宝座，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谦卑降生在马槽里面，而且被钉上十字架，被埋葬，他被弃绝，他经历过孤单，他为的就是你，为的就是我。我盼望将来我们在跟我们的儿女跟我们的孙儿女们分享的时候，我们能够跟他们分享我们真正跟以这位为我们为爱我们而健身而上十字架的主的生命经历，能跟他们分享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爱的缘故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姐妹的生命的经历，一起陪伴彼此帮助彼此守望的生命经历，我们跟他们来分享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所享受的他给我们的那种平安，使得我们能够跟玛利亚一样，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跟神来颂赞，颂赞我们的心我们尊主为大，我们的灵与神我们的救主为乐。第三方面我们来思想恒切祷告的心，仰望圣灵充满赐能力。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一开始，路加就记载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40天之久向门徒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然后主耶稣又嘱咐他的门徒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圣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主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主耶稣吩咐门徒留在耶路撒冷，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因为圣灵降临以后他们要得着能力为主在世界各个地方做见证。 圣经没有清楚记载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有没有让玛利亚来遇见他，但是很显然玛利亚清楚知道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他也知道主耶稣基督吩咐他的门徒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因为到了接着路加使徒行传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那边记载，门徒看着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进了城就到一个地方去祷告，在那里有主耶稣基督的十一个门徒，还有几个妇人，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们，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玛利亚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嘱咐，等候圣灵的降临，所以他就跟所有那些的门徒们一起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祷告就是在等候圣灵的降临。弟兄姐妹们，群体的祷告非常之重要，因为在群体的祷告里面，我们可以经历三个方面的一个生命的连接。我们都向神来祷告，向神来祈求，其实祷告就表明了我们需要神，表明我们相信神，我们愿意等候神，愿意顺服神。祷告当中也是我们能够来经历神，来见证神，来颂赞神的一个机会。另外，祷告建立了我们跟其他弟兄姐妹的生命的连接，所以这边提到同心合意，一个人就不需要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就是我们要跟其他人，而且不只跟其他一个人，我们跟其他众多的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众多神的儿女们一起，我们同心合一祈求祷告。第三个，祷告要恒切，那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愿意委身在神的面前恒切祷告。我很感恩国语堂里面有许多弟兄姐妹非常忠心的在祷告里面在服侍，他们真是恒切在祷告，知道祷告代祷的事项以后，天天祷告，天天向神祈求。每个星期三晚上都有二十几位弟兄姐妹，我们聚集在一起，一起来为教会守望，一起来祷告仰望神的恩典。现在有不少的团契小组同样都有他们的祷告会，弟兄姐妹都一起祷告，同心祷告，同心合一恒切祷告。这是玛利亚当年的生命，这也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生命。当年主耶稣基督应许他要降下圣灵来，他叫门徒等候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因为主耶稣已经应许的圣灵要来。所以当年这些门徒跟玛利亚有没有祷告，圣灵都会来，你们说是不是？不管他们有没有在那边祷告，圣灵一定会降临，因为是神已经应许的圣灵降临。但是他们同心合一恒切祷告带来的很大一个效果，很大的不同在哪里，就在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真正得到能力，他们得到能力，门徒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他们用各个国家的乡堂能够讲说神的大作为。那一天彼得讲道过后，有三千人信主。如果门徒们没有那样同心合一恒切祷告，很难能够有这种效果。其实在使徒行传我们都看到其他好几个处境都是这样，门徒同心合一恒切祷告，地大震动， 门徒们被圣灵充满，都放胆传讲神的道。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门徒们在一起进食祷告，圣灵就指示他们差遣保罗、巴拿巴出去宣教。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像当年的玛利亚这样，愿意委身于、投身于群体的同心合一、恒切的祷告里边。你祷告会让我们来经历神圣灵真正的能力。我们可能都留意到，在使徒行传里面的这些祷告都跟传福音有关。所以今天主耶稣基督差遣圣灵来，主耶稣基督要让我们得到圣灵的能力，其中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目的是要让我们在世界各个地方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能够有能力把福音、把圣诞的主人、把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耶稣基督传给世上各国各地的人，因为耶稣基督是万民的救主。圣诞节很快就要来到，今年我们国一堂，我们在12月27号那天主日崇拜里面，我们有福音的信息，杨牧师要我们跟我们来分享一个主题：慈父的呼唤。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委身在祷告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来祈求，祈求神来预备那些慕道友的心，祷告祈求神让我们愿意迈出我们的脚步，把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亲友们，还没信主的那些人，让更多的人能够因着圣诞这个主人，因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因着为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又复活升天的这耶稣基督，让他们也都能够因信耶稣基督，他们得享永生，他们同样跟我们一起能够经历神给我们的眷顾、给我们的保守，也跟我们一起能够同样敞开心来敬拜颂赞我们的神。求神借着今天我们所一起来思考、一起来分享的玛利亚当年的三个生命的一个阶段，让我们也能够活出玛利亚的那种生命，敞开心颂赞我们的神，在敬畏顺服当中来颂赞我们的神，在纯洁思想的当中来颂赞我们的神，在恒切祷告中来颂赞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慈爱、你的恩典，因着你的爱，你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40天以后升天，他将来还要来接我们。这是你自己的恩典，这是你自己的爱，就是因着圣诞的主人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才得以因信称义，成为你的孩子，得以站在你的面前。求圣灵你来充满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 让我们带着一个虔诚的心，一个顺服的心，一个单纯信靠的心，我们来颂赞你，我们来敬拜你，也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引导引领更多的人能够同样来认识你、来敬拜你。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